好，今天呢，我要开始呢，也就是说正式的向大家讲解，在我们修这个 Vipassana 啊，这个智慧禅的时候呢，所会证得正道的这种内观呐，从第一个内观慢慢上到最后的一个层次啊。所以这个是内观，第一个内观所有学员必须要体验到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哈。OK，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这个名色分别智哈。好，名色分别智。什么是名色分别智呢？就是分辨名和色的智慧。好，那什么是名？什么是色呢？我接着就会解释了哈。好，第一个呢，第一个是色。什么是色呢？Rupa 哈，凡任何之色。都是世界及世界之所造色。好，那世界呢？什么是世界呢？世界就是地水火风嘛。好，那什么是世界之所造色呢？所造色就是源于世界所产生的色法。好，世界地水火风是主体，就是所有的物质呢。包括内在我们的身体跟外在的没有生命的物质，比如说山呐、房子啊、大地呀、等等呢，不管是内在也好，外在也好，有生命的也好，没有生命的好也好，所有的物质呢都是世界组成的，也就是地水火风组成的。所以啊，要了解色呢，一定要了解世界，也就是地、水、火、风。那什么是地、水、火、风呢？等下呢，我这个开示结束过后呢，然后主持人就会播啊，怎么修这个世界分别观呢？那源于这个世界呢，它就会产生一些色法啊。所以，原理世界所产生的色法呢，叫做所造色。这所造色包括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耳根然后包括声音，声音可以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哈。内在，比如说我们肚子啊，会发出声音嘛，这个叫内在的声音。外在的声音就是你听到的声音嘛，风吹的声音、别人讲话的声音等等哈。然后眼呢？眼睛里面的眼镜色，跟眼睛看到的那个物体色尘也是所造色。然后鼻子呢，鼻根也是物质的嘛然后鼻子呢，它会嗅到这个香味啊，所以那个香味呢，也可以是内在，也可以外在这个香味也是所造色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舌头。舌头呢，我们叫舌茎色，叫舌根嘛，舌根呢，它会尝到这个味道不管是甜酸苦辣它会尝到味道，所以舌根也是所造色，然后呢，味道也是所造色然后接着下来，我们的身体呢，这个身根是偏部前身的它不像耳根只是在耳朵但是身根是偏部前身的，所以呢，身根呢，比如说你的手可以触到坐子然后你就可以感到坐子的硬坐子的冰等等，所以呢，身根也是所造色，然后身根所触到的。印是地大来的，然后冰呢是火大来的，所以外面的世界，生根可以触到啊， 我们讲触觉啦，哈，触觉也是所造色，包括水大、火大、啊、风大等等哈。所以呢，如果你们要了解什么是色呢，啊，就要根据中部三十三经佛陀讲的，凡任何色呢，都是世界及世界之所造色。啊，所以希望你们现在呢，应该明白了什么是世界，什么是原理世界所产生出来的啊色法。啊，好。接着下来呢，色呢，巴利文叫 rupa， 为何称为色？为何称为 rupa 呢？啊，因为它是源自于动词 rupati， 啊 ，rupati 的意思呢就是变坏呀、啊，然后呢或者是恼坏、压迫、逼迫。干扰啊，我们拿我们的身体来说吧啊，我们的身体呢，如果我们的气候一变化的话啊，比如说从夏天变到冬天哦、啊，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适当就会恼坏了，就会变化了，就会受到压迫了啊，或者是天气太极端的话呢啊，我们的适当就失去平衡，所以就会被干扰了，适当就会变化。变化或者是不平衡了啊，这些都是变坏的意思，然后变坏或者恼坏啊，受到压迫、逼迫、干扰，这个就是色的意思啊。所以你看色如霸的意思呢，就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身体啊是无常的啊，我们的身体就是四大组成的嘛。所以它时常是在变坏中，时常是在被逼迫中被干扰着啊，这个就是色的意思哈、啊。好，为什么要知道色呢？你们可能会问嘛，哈，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色呢？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根据呢《中部三十三经》呢，佛陀讲过，比丘们具备十一法的比丘呢，能在这法、达玛、律、维那亚啊这个法跟律呢中成长，好，增长、扩展，哪十一个呢？比丘们，这里比丘了知色，所以呢，如果我们呢、啊、一个修行者呢，虽然我们不是比丘，但是当我们在修行啊、四圣地八正道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被称为比丘的哈。所以，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法跟律中成长呢，我们第一个条件呢、啊，第一个要具备的条件呢、啊，就是要知道什么是色。好，然后还有十个呢，如果你们想知道还要具备哪十一个法呢，你们可以去啊去读中部玛吉玛尼嘎呀三十三经啊。但是第一个条件呢，一定要知道什么是色啊。那之前已经说过了哈、啊、比丘怎样了知色呢？比丘们，这里呢比丘如实了知，凡任何色都是四大及四大之所造色啊，也就是刚才我解释的哈、啊。如果你能够这样了知色呢，你就是啊，如果你能够这样了知世界跟由世界所产生出来的色法呢，这样就是了知色了啊。另外一个原因呢，为什么要知道色呢？因为色蕴呢，啊，是五蕴其中之一啊，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嘛，哈、啊，五蕴是，直取五蕴是苦圣地来的，哈、啊，那色蕴是苦圣地之一， 那苦地呢？根据上次我们开示的《转法轮经》啊，啊，佛陀讲过了，苦地呢必须被彻知，must be thoroughly known 啊，一定要充分的知道它。所以苦地呢必须被彻知。如果你不能够了解色蕴的话呢，那你怎么了解苦地呢？啊，因为色蕴是苦圣地之一嘛。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色蕴，才能够了解苦圣地。啊，那如果你不知道色蕴是苦的，你就不会对色产生厌离。这个厌离呢，在这个内观的修行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智来的。好，其实在这个苏大里面呢，在这个经藏里面呢，佛陀时常讲到的两个观智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生灭随观智，就是要观啊任何升起的明法色法五蕴为无常生灭，哈，然后如实看到他们，很迅速的生灭，这个叫生灭随观智嘛。然后由于生灭随观智呢，它会引申另外一个观智，叫做厌离智。因为当一个行法或者五蕴的任何其中一蕴啊，在不断的生灭，在迅速的生灭的时候呢，你就会你就会让你产生，让你的智慧产生一种被压迫的感觉，不自在的感觉，没有自由的感觉，完全不能够控制的感觉啊。所以这样的不自在、被压迫、不能控制的东西呢？你不想要它，你不想占有它，你不想拥有它，你会对它产生厌离啊。因此呢，从生灭随观智呢，会引申另外一个观智，叫做厌离智啊。这两个智呢，在苏大里面呢，在这个经藏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的重复、重复的被强调的啊。好。所以呢，如果你不知道呢，修行者不知道呢，身体世界是苦的，就不会对这个色，就不会对世界啊，四大地水火风产生厌离啊。如果禅修者不对色产生厌离的话呢，他就不想要有解脱色蕴带来的痛苦，因为第一，你不知道。这个色蕴是苦的嘛？那你为什么要解脱苦呢？好，你充分的了知色蕴带来的痛苦，你才会想要解脱它。因此呢，啊，知道色是非常重要的。好，好。那接着我们已经大概稍微了解了什么是色法啊。接着下来你们听世界分别观，你们会更加清楚了解啊。然后接着下来呢，是什么是明法呢？明法叫做那玛，那玛啊。比如说我们在观察世界的时候，我们在观察世界啊，这个是印是地啊，那个凝聚是水。冷跟热是火，然后推动是风。然后你在观察完世界的时候呢，你可能问一个问题，你自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啊，你必须要问这个问题：是谁在观察世界地水火风呢？啊，当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然后答案一定会出来的。如果他的答案是我在观察地水火风，那你就是不如实之见了啊、哦！对一个初学者，他可能说我在观察地水火风啊，但是对一个修行者啊，他已经了解明色的话呢，他就会知道原来是明法或者是心呐、啊。我们讲心，心跟明法有一点相似啊，但是还是有点不一样哈。啊，刚开始你不知道什么是明法，你说哦，是心在观察地水火风。好，然后如果以 佛教的这个 terms 啊，佛教的这个特别专用词来讲呢，是应该是明法。哦，原来是明法在观察这个世界。或者呢，我们再看呼吸吧。好，我们大家好像都会修这个安般念啊。我们吸呼的时候呢，呼吸呢其实也是世界组成的。呼吸里面也是世界，所有的物质都是世界组成的哈。当你在呼吸关了一段日子过后呢，你可以问自己：诶，谁在注意呼吸？谁在知道呼吸？你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呢，答案就会出来。原来是心在知道，心不是我哈。先把那个我给剃掉先哈。原来是心或者是明法那么在观察这个呼吸。那你身体，比如说你坐禅的时候，哎呀，身体感觉到痛了。坐久的时候早上那支香啊，比如说过了30分钟，哎呀。有一个痛点，你突然间感觉到了，那是谁在感觉那个痛呢？就是明法，那么，就是明法，或者你在打坐的时候呢，突然，一个声音很大声，pop 一下，那谁在听到呢？如果你说耳朵在听到呢，其实。是不太对的哈。耳朵呢，那个声音撞击到耳朵而已。耳朵是怎么讲呢？可以接受到这个声音的撞击，但是真正听到的呢，耳朵是不听到的，是耳识听到。耳识呢，也是心识的一种。有6种意识嘛，耳识是其中一种，所以心识或者是 Nama。听到，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明法呢，那么呢，有倾向或者认知所言的特性不管那是什么所言比如说你的手触到了，你知道那个是印，所以你看是谁知道印？你知道那个印就是明法认知地大，明法认知地大的，一个特性那突然间你听到声音，然后呢，就是明法马上就可以认知，哎，这是声音，那突然间你感到很热，明法马上就可以认知，哎，这是热，这是火大，因此呢。我们的结论就是，明法呢，那么呢，它就会倾向。或者认知所言的特性，这个就是南骂了，也就是明法。好，那如果你是个老参呢，你是个比较资深的参修者呢，你应该去分辨明法里面的一些东西，最基本的就是。根据五蕴法呢，你来分辨明法哈。那五蕴呢，我们都知道嘛，色、受、想、行、识，对吗？那色本身就是色蕴嘛，那剩下来的受、想、行、识呢，就是明蕴了啊。我们来给一个例子哈，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身体。发冷或者发热嘛，马来西亚火这个火发热比较多那现在在中国可能天气比较冷，那冷就会比较多比较强盛一点。好，我们先拿火来做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坐到半个小时，身体发热了，那个时候呢，谁在认知那个热呢？你们应该不能回答我嘛，不然如果是我就是要需要你们回答。第谁在知道？谁在知道认知那个热呢？那答案可能就是识，心识知道，识知道 十，因为所有的民法十会认知目标嘛，所以热是一个目标，冷也是一个目标嘛，哈。所以心识马上知道，哎呦，身体热，身体冷，好，所以你这样分析的话，你就知道哦，心识有认知目标的特性。然后再根据五蕴法的这个，根据五蕴法的分法呢，我们可以再继续问自己一个问题：那个忍，比如说热做到很久，热突然间越来越热，越来越热，你可能就感觉不太舒服了，对吗？因为热已经 out of balance，已经不再平衡了啊，热太大太多了一点，所以它不平衡了。那个时候呢？谁在体验？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哈，也就是说，等一下你们的课程呢，听完世界分别观的时候呢，大概修完了世界分别观要结束的时候，你就问这些问题，你就可以帮助你们明白什么是明法了哈。第一，你就问自己哈，谁在认知这个热或者冷呢？然后第二个，如果让那个人呢超多了，哈。不再平衡了，然后谁在感觉那个热所造成的不舒服，或者是苦受吧？好，那你自己找答案。那根据五蕴法呢，一定是什么？受蕴，因为受蕴呢有体验目标的可喜和不可喜之处。好，所以受蕴当这个热超生了就不舒服了嘛，所以受蕴可以体验到。这个热的不舒服，那时候你就要知道哦，这个是受蕴在体验呐，不是我在体验哈，这个是我特别要强调的。当然，当你不知道五蕴的时候呢，你就会说我在体验。但是当你了解五蕴的时候呢，然后你要分辨什么是明法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受在体验这个冷跟热啊的不舒服。然后呢？你了解这个受蕴过后，了解这个识蕴过后，了解这个受蕴过后呢，你可以再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谁认得这个冷跟热？谁在标志？好，比如说热，因为你之前已经体验过热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现在在体验热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哦，这个是热，这个是热，这个不是推啊，这个不是动啊，这个不是。流等等哈，你知道这个是热，所以由于以前的标志啊，你现在可以记得了，你现在可以记得这个是热，所以这个标志和记得就是响应的工作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分析一下啊，问自己一个问题，诶，谁在标志热呢？谁记得呢？啊，这个就是响应啊，响应了。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是响应，响应在标志，响应在认得，哈。然后最后一个，当身体很热，太热了，或者太冷了，或者痛吧，哦，身体太痛了，你的心中会对这个太痛、太热或者太冷的这个目标产生反应吗？肯定会产生反应的，好，就是不喜欢的反应。所以这个不喜欢的反应呢？就是行运来的，行运就是造业哈，造业呢，对什么东西，对我们观察的目标产生喜欢或者不喜欢呢？我们就是在造业来的啊，我们自己可能自己还不知道哈，喜欢生气就生气啊，喜欢那个东西就执着啊，不喜欢那个东西我们就排斥，这些都是行运，这些都是在造业，所以我们一天里面。不断的在累积我们的善业和恶业，哈，我们禅修是善业嘛，哈，所以今天大家来禅修就累积了很多的善业，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呢，对目标产生不喜欢，诶，也变成造业了，啊，所以这个叫做行运，因此呢，当你在观察这个世界分别观，或者在观察呼吸的时候，也可以哈。因为今天大家要修世界分别观嘛，我们就以世界分别观来做我们的目标。 所以，当你在观察世界分别观的时候，你同时第一要了解什么是世界啊，什么是这个是世界是设法来的，然后了解过后，你就要分辨了啊，谁在知道世界啊，地水火风呢？啊，然后啊，是心在知道，或者你说是明法在知道，知道过后呢，你又以五蕴法来分辨啊，谁在体验啊这个感受，比如说世界产生的感受。可以是，乐受，可以是苦受，哈，你要知道，哦，原来是受在体验，那谁在标志呢？啊，这个是地，这个是水，这是风呢？啊，这个是响应。那谁对这个世界产生喜欢或不喜欢的反应呢？这个是行运啊。然后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谁知道冷热，谁知道冷热。啊，地水火风等等，这个是时运哈，所以你要有能力这样去分辨。如果你有能力分辨，你就知道，你就明白什么是设法了哈。然后接着下来呢，我们要分辨名色哈，分别名色。开始的时候呢，禅修者呢不太能区别属于设法的四大，啊。然后也不太能够分辨属于明法的能观之心。什么叫能观之心呢？能观之心就是能够去感觉、能够去体验、能够去标志、能够去认知四大的那颗心。那个心跟四大这两个不是同一个东西来的。但是呢，刚开始你可能不能够分辨，啊，所以可能呢，禅修者呢，刚开始呢，把这两者呢当做是一个体。就是被观的四大以及能观的心呐、啊，这两个呢，它因为不能够分辨呢，它本把两个融合啊，融合在一起，比如说牛奶跟水加在一起，你分辨不出哪一个是牛奶，哪一个是水，好，所以就把这两个呢，世界跟心呢，两个融合在一起，把它当做是一个我 myself。self 阿达，好。但是当他不断的，经过师父的这个讲解过后呢，以及该如何做呢？他现在呢，应该可以把心倾向分辨被观的色，啊，因为色呢是不能够观，不能够知道东西的，啊，它是要被知道的。啊，所以被观察的目标，被观察是被观察的，他自己不能够观察别人，但是他是被观察的目标，所以世界是被观的色，然后呢，是谁在观世界呢？那就是心识活动呢，啊，所以心识活动能够观察色。如果他能够这样分辨的话，哈，世界这个是世界，然后谁在知道世界地水火风呢？原来是心识在知道。啊，他如果能够这样分辨这个是色，这个是心的话呢，他就会发现两者并不是同一个体。他们是分开的，是并不混在一起的。比如说，你放一杯水。在桌子上，然后再放另外一杯牛奶。好，现在呢，你已经知道了。好，这个是水，这个是牛奶，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啊，但是如果你把它混在一起，你又不能分辨的话，它就成为那个一样东西，那就是我了。啊，那个就是我们修行者要警惕的东西，要警惕的就是不要把任何所观的目标或者是能观的心当作是我。啊。如果你能够辨别色法，你能够这样辨别啊，地水火风，包括听到啊，包括这个耳朵声音撞击到耳朵，声音是色法，耳朵耳根是色法啊，眼睛看到色尘，色外边的色尘是色法，耳根是也是色法啊，看到。才是明法，但是这个呢，如果对你们太深呢，你们就不要管这个所造色先哈，先以世界为主体啊， 以世界为你们要关照的目标。所以如果你能够辨别色法，也就是说能够辨别这个是地，这个是水，这个是火，这个是风的话呢，你们啊参修者就能够得到呢辨别色法的智慧啊，就是辨别色法之智啊，辨别色法的智慧了啊。然后呢，得到了这个辨别色法的智慧过后呢，如果你还能够分辨明法，明法就是啊，知道能观的心、知道的心啊、体验的心、标志的心啊、认得的心啊、感受的心、反应的心，这些都是明法来的啊。但是如果只就算你是初学者，只要知道一个也可以得到明法之智，这个就是明法能够观照色法，是明法在观照色法。如果你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智慧呢，你也是可以证得明法之智啊。那对于那些资深的禅修者呢，你可以以五蕴的分辨法来更透彻、更了解的知道明法。啊，希望这个解释对你们有修行有很大的帮助。然后过后呢，可能你们这个可能明天再做也可以哈，今天怕你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我想把最好的给你们吧哈，所以呢，我顺便在这边稍微讲一下哈，当你们听完了我这个世界分别观，知道怎么观四大过后呢，啊，因为是观自己的四大嘛，啊，现在我们要观外面的四大，啊，自己的四大叫内在的哈。外面的四大就是别人的四大，就是外在的，所以叫内外观明色啊，念处经。像其实我们是内在内外观色法啦，因为我们今天是以色法民主啊，世界为主嘛，所以色法，所以内外观色法啊，根据念处经呢啊，这个中部第十经呢啊，佛陀这么解释哈、啊，像这样。他注意自己的身上随观身，也就是说他把心啊放在自己的身上呢，随观就是不断的观哈，不是一次的观，不断的重复又重复的观，所以他把心呢放在身上，不断的审查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世界地水火风组成的啊。那过后呢，当然要很多次很多次哈啊，很熟练了过后哈，不是一次而已啊。对我们来讲，可能要修了五六天、七八天、十天以上哈。然后呢，他就注意外在的身随观身啊。当你很熟悉内在的世界过后呢，你把这个知识呢 project 出去啊，好像 projector 这样呢，投影出去，投影出去在外面，比如说你的朋友的身上。啊，随便一个人的身上，然后观察他的四大，也是地水火风，因为你对内在的四大很清楚了嘛，你的智慧里面呢，身体是四大组成的，已经非常的明晰，非常的clear 哈，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做外在的哈，那个时候呢，你把那个内观的智慧呢，投射 project 出去呢，好像 projector 这样啊 ，project 出去，出去过后呢，随便找一个人呢，然后投射在他的身上呢，啊，然后你只看他的四大，不要管他是人啊还是谁，不要管他是某某人啊，这些都不是你要观察的，你要知道的是把世界的内观那个智慧啊，放投影在那个人的身上，然后有看地，有阴出重暖华清啊，水流动。火冷热风就推动支持等等啊，你怎么观你的，你怎么在你的身体观世界，你投射出去的也是一模一样啊，以世界为主哈、啊、不要以他的影像啊人啊谁为主，这样的话就是注意外在的身上随观身啊，这个人呢也要观很多个哈、啊、不是观一个就结束了啊，所以呢我给你们这些课程呢、啊、 其实是一个月的课程呢，啊，因为我们一个月才办一次嘛，所以呢，你要关自己身上呢，可能要关个10多天啊，世界，然后才来关外在的，啊，外在的关个10多个人吧，啊，10多个20个人这样关，关了过后呢，你又注意自己的以外在的身上谁关身，啊，你就再回来自己的身上，这是要快一点了啊，关世界。关了过后，第二个投射出去，关别人的世界，然后又回来自己，关自己的世界。完了过后又投射出去，关别人的世界。这个是第三个阶段，注意自己的以外在的身上，随关不断的关身，身就是世界啊，也就是设法来的啊。好，这个东西呢，我今天讲解呢是一个月的课程呢。所以你没有花一个月来修啊？不要因为师傅没有办禅修了，一个月才办一次，你才一个月修一次哈、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建议大家呢啊，花啊2个星期观身体的世界，然后呢过后呢再来学习观外面的，然后再来观内外哈、啊。好，现在呢我们已经了解了。也能够分辨了名色、名和色。那一个问题会问：为何呢？为什么我们要分内外分辨？为什么要内外分辨名和色呢？啊，第一呢，是为了舍掉众生、人、你、我、他等的世间名相。众生呢，你、他、我。这个只是一个世间名相，或者叫世俗谛罢了啊。世俗谛是方便我们沟通，方便我们分辨我跟你是不同的，我的名字叫什么，你的名字跟我不一样，这样我们方便沟通哈。那如果我们懂得分辨名和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舍掉这个世间的名相。为什么呢？因为这世间的名相啊，容易让人产生执着和嗔恨啊。比如说我给一个例子吧，哈、啊，比如说你在行船，就是划船呢、啊，啊，坐船呢、啊，去划着船去在海在河上，然后呢？不远处呢，你看到一只船呢，要撞向你这边来，所以你就很急啊，你就喊着：“哎，你离我远，离我离开我远一点，然后离开我远一点，不要撞到我的船。”但是那只船呢，根本不理你，还是一直要靠近你，就要撞上你了。你又一直喊叫它离开你远一点，但是它就不是不听，所以你开始很生气了。开始很生气，越来越生气。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这个人怎么要找麻烦等等？但是当这个船撞上你的时候呢，你才看清楚，原来是空船，里面根本没有人的。那个时候呢，你还会不会再生气呢？你肯定不会跟一只空船生气嘛，对不对？当初你生气是因为你觉得有人。啊，这个人呢不听你的话呢，要找你麻烦，所以你很生气这个人。但是真的撞上你的时候呢，诶，竟然船上没人了、啊，你的所有的气呢也不知道要该谁发泄，所有的气呢就自动就消失了。所以船上无人气自消啊，船上没有人的时候气就消了。从这个故事呢，你可以看到哈。如果呢，我们执着有人的话呢，我们的嗔恨很难化解掉。同样的，我们执着一个人，也是执着他、你啊、我的爱人、我的孩子、我的儿女等等。所以这个名相呢，很容易让人产生执着。但是当你能够如实的看你的爱人，你的儿女、你的包括你的财产呢、啊，你的房子、物质，都是物质组成的啊，都是物质啊，房子、财产呢，都是世界组成的。我们的电脑啊，我们的洋房、汽车，都是世界地水火风组成的。如果我们每次能够这样观的话呢，这样呢，我们对这个 我们的财产这个物质方面的也可以放下很大的执着，因为它毕竟是设法，设法也是在破坏坏灭之中的哈、哦。人也是，人是名色组成的嘛。如果我们能够哦看哦我们的爱人、儿子、孩子也是名色组成的，这个名色呢也是不断的在变化之中的话呢，我们对他们的执着也是会减轻很多的。啊，所以为何要内外分辨名和身呢？就是为了减轻啊对他人，包括对自己的执着和嗔恨。啊，所以以究竟地来分辨名色呢？啊，我们不要看到人，不要看到我呢，啊，这无执着所谓的我跟他呢，啊，也没有这个仇敌的心呐、啊，我恨他哈、啊，我爱他哈。啊都没有了，只是名色存在啊！如果我们时常能够观内外，内外哈、啊，内在的名色，外在的名色的话呢，我们只是看到名色而已，就没有众生了，就没有他人相、你相、我相等等。如是见者，如是看到名色呢？不看到人呢？不看到我？不看到他呢？就称为如实之见了。所以这一个月里面呢，就是要你们如实之见看到名和色哈。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边。